超乎万名之上的名。
圣经用磐石来比喻耶稣基督，我呢觉得这是很有意思哈，因为呢主耶稣真的是永不动摇，永不改变，是很稳重，很恒久的。不单这样，我们的主呢不光是一个磐石，主耶稣啊更加是永活的灵磐。主耶稣是永活的灵磐，我们可以从三段经文来认识这一个名字。第一段经文我们来看的是约翰福音的4:14，主耶稣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第二段经文呢同样是约翰福音的，是第7:37-38。经文的背景呢是在节期的末日，就是最大之日。当时主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这个节期呢说的是祝棚节，这是犹太人纪念神怎样拯救他们的祖宗脱离埃及的苦楚，在旷野40年漂流无定的生活，以及呢怎样引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的。他们呢也特别纪念以琳的12股水泉，还有河裂的磐石如何出水，解决了他们干渴的问题。所以呢在祝棚节的末日，利未人呢要用金丸从希罗亚池子盛水带来给祭司，而祭司呢就要把水倒在这个祭坛上，以纪念当日的活水。因此主耶稣看见这样一个仪式的时候呢，他也就当众的宣告主耶稣自己要赐人活水。好了，说了两段来自约翰福音的经文之后呢，第三段有关的经文呢是哥林多前书10:4。哥林多前书10:4，圣经清楚这样记载，我们的祖宗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所以呢我们就这样的描述主耶稣，说他的名字就叫永活的灵磐。这个永活的灵磐呢是供应着我们生命活水的。我们要知道水跟生命有很重要的关系，这是我们都知道都了解的常识。俗语说，人可以3日无粮，却不可以1日无水。生理学家告诉我们，人体之中水的成分占了70%，而婴孩就更占了80%之多。而且呢身体各部分组织也都需要水来维持着生命的运作的。除了空气之外，水就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需要的东西。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说，没有了水就没有生命了。因此呢圣经里我们看到撒玛利亚的妇人呢，她等啊等，等到5更也要来到雅各井打水。无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怎样的不好，她还是必须自己出来打水，5更也好，半夜也好，她呢都需要来打水，因为她要解决日常生活的问题嘛。没有水她就不能呢清洁做清理的事情，没有水她就不能做饭，没有水她根本也不能生存呢。主耶稣很清楚知道这个妇人的必须，知道所有撒玛利亚人的必须，因此呢主自己也就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，而且在5更的时候 到了叙加城的雅各井。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，就好像我们还没有信耶稣那个时候一样哈。当时呢我们也是只知道自己肉体生命的需要，却不知道灵命的需要。这一位撒玛利亚妇人，她只知道要出来雅各井打水，但是她并不知道主耶稣才是生命的活水。其实今天我们所追求所渴慕的，像爱情、金钱、美貌、成就等等这些东西，根本不能够完全满足我们内在的干渴的。世界上的水啊，你喝了还是再渴，又要继续喝，然后再渴，越喝越渴。但是唯有主耶稣，他是生命的水，而且是活水，我们喝了之后就永远不渴，喝了之后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完全的满足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你必须自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去求这个活水，然后你的灵命才能够生长，才能够得到滋润，你的心灵也才能够得到满足的。主耶稣在热闹的节日向大众高声疾呼，另外他又在安静的井旁单独的向一个卑贱的罪人来交谈。主耶稣的目的基本上一样的，相同的，就是要救人，把活水赐给人。只要你肯，主耶稣就会在你现在所身处的环境当中呢，立时来救你，并且可以赐给你这活水。主耶稣这个永活的灵盘，不单供应了我们生活的这个活水哈，让我们的生命有永不干渴的这样的供应。主耶稣这个永活的灵盘呢，也同时是我们救恩的泉源。在旧约时代，以赛亚先知出来传神的话语的时候呢，他说：“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，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。”新约当中，使徒约翰他也听见神坐在宝座上对他说：“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。”水就像空气一样，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，也是不用花钱基本上就可以得到的东西。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呢，除了把海和干地分开以外，他还造了许多的江河湖沼。创世纪中记载的伊甸园里面就有四道河，流出来河水滋润全地。神既然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，神就把园子造得美丽全备，人只要看守修理，这样就足够了。那神的恩典就是这样的丰富哈。神给我们主耶稣的救恩呢，也是丰富的，也是白白的赐予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不用花钱，也不用修行，只要呢存着欢欢喜喜的心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接受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恩典，这样就够了。正如先知所预言的说：“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”正因为水是这样的普遍，这么容易的获得，以致呢人可能啊不会看重这个水，也不以水为宝贵，有时候甚至呢随意的去糟蹋。有些人对主耶稣的救恩呢，也有同样的一种轻看轻视的态度哈。他们呢不是说对真道漠不关心，就是呢把各种宗教呢看成为与来自真神主耶稣的救恩同样，认为呢只不过是殊途同归罢了。所以呢他们分不清活水的泉源跟污秽的池沼两者的分别。 古时候的以色列人其实也犯了这样的一种错误，他们离弃真神，随从外邦人去敬拜偶像，因此呢，神就哀叹说，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跟活水的泉源，两者实在是相差太远了。池子是人自己凿出来的，而泉源呢，这是天然的，是神所创造的。靠近泉源，我们很自然就得到了活水。相反的，如果靠近人凿出来的池子，我们最终所得到的也只有空虚。我呢就曾经听过一个小朋友哈，他唱诗歌《你真伟大》这首诗歌，不过他唱的时候呢，当中一些的歌词呢唱错了，他唱成了我真伟大，何等伟大。我自己呢就很担心很害怕，其实很多人呢像这个小孩一样，太看重人的作为了，看自己为伟大，看自己为高，依靠自己的知识，没有真正的来投靠神，仰望神。所以呢，这也难怪啊，这些人根本不能够得到活水的供应。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活水，不但使我们喝了之后永远不渴，而且呢，这活水在我们里面要成为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你看到吗？主的恩典，主的慈爱就是这样，是浩浩荡荡的江河，永流不息的江河，足够万人，足够无数的人来加以享用。那我们也可以看看圣经其中的一个例子哈，创世纪第十一章经文呢记载了亚伯拉罕的妾夏甲他的故事。亚伯拉罕纳妾夏甲，最后呢他被逼要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呢，亚伯拉罕所能够给他的只是一皮带的水。我们知道一皮带水很快就要用完用尽，所谓呢人事已尽，人所能够做的也只不过到这个地步而已，人是有限制的。但是当人在困境当中呢，却可以看到神所开的出路。神呢就让夏甲的眼睛明亮起来，夏甲就看见一口水井，夏甲和他的儿子就靠着这一口井继续在旷野生活。那神的恩典呢就是永远长存的，是像江河永流的。古人呢都知道傍水而居的道理，就是说呢要选择居住在靠近水的地方，这样呢生活就有各种的方便，也得到呢不同的供应。因此我们今天还是看到江河流经的地方呢，自然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城市建立起来，因为江河不单解决了居民食水的问题、用水的问题，也可以成为了交通、运输、工业等等的原动力。今天呢，很多国家也是采用水力来发电的。我们信徒其实也应该像江河一样，我们先从主耶稣那领受到活水，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不要像死海一样哈。什么是死海呢？就是呢，单单的围住了这些的活水，却不让主的恩典，不让主的活水呢，可以彰显出去，分享出去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学习像加利利海一样，让水呢，尽量的涌流出去，把福音呢，传给别人，令别人因着我们这样的服事，这样的分享，他们也得到造就，得到帮助，可以认识活水的源头主耶稣。这水呢就好像从圣所流出来的水，它所到的地方呢 必定能够滋生万物，带来生命，并且呢，因着这流出来的活水哈、像启示录第22章也说到，生命水和生命树呢，带来了果子的开花结果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啊！这幅图画实在是太美了，但这一幅图画也应该是每个基督徒生命的一个写照哈。因此呢，主耶稣就明明的应许说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就是那灵盘，是活水的泉源，意思就是说，从主耶稣那儿永远都有活水流出来。从磐石流出来的水呢，是最清澈的，没有呢经过这个泥沙的污染杂质，也没有呢附带细菌的。从磐石流出来的水呢，是缓缓的流动的，它不是海中的狂浪，也不是可怕的漩涡。这水就是神的道，是主的话语。主呢是温柔的、谦卑的、和顺的，他的话句句都是炼净的，所以我们要尽快的来到主的面前，主的活水呢要带给你完全的满足。我们的观察呢，水流基本上是自然的，毫不费力的，只需要有一条的水道，水就自然的流动过来。那如果流不进来的话呢，往往是因为水道太脏了，塞住了，又或者呢，水道比水源要高，而水呢是往下流的，当然就流不上去。这样思想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知道哈，我们这些基督徒得着活水的人，如果我们不能供应别人呢，大概也是因为这些的原因，可能是我们太骄傲了，我们不够圣洁，我们的生命仍然包藏着罪恶，我们没有虚心顺服来到主的面前降卑自己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常常来到主的面前吧。主耶稣是爱我们的，他要用水借着道把我们洗净，让我们成为圣洁。好，在今天分享的最后，我邀请弟兄姊妹呢安静下来，一方面思想今天我们所分享所学习的这个课题圣经的教导，另一方面呢，我们同心来进行以下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是活水，是永活的灵盘，我愿意常常住在你的爱中，隐于活水之源，好叫我的生命得到甘霖的滋润，帮助我活出你所应许的饱足和丰盛。